今天的题目呢是 dependent origination 啊 ，paticca samuppada 缘起啊。为什么这个缘起这么重要呢？啊，有一天阿难尊者呢，跑去礼见佛陀，然后他就跟佛陀说：“世尊，这个缘起啊，非常的深奥，也显得很深奥，但是真是太美妙了啊！这个缘起呢，虽然这么深奥呢，但是显现在我的智慧中呢，是这样的清晰。”他的意思说，在我的智慧中呢，这个缘起是这样的明白清楚。所以他就跟佛陀说，那佛陀说：“阿难尊者，阿难，你不要这么说。阿难，你不要这么说。阿难，你不要这么说。”啊，他说了三次。啊，这个缘起是非常深奥的，也显现得非常深奥。啊，众生呢，就是不能够透视，不能够了解这个缘起法呢，所以呢，众生呢一直在轮回中生死，啊，就像是一圈打结的线，啊，又像是一堆用草没头没尾的，找不到头尾用草制的帽脚布一样，众生呢？一直在这四恶道轮回中承受痛苦，所以佛陀呢就这样回答阿难。这个就是要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啊，我们众生呢，为什么要一直在轮回中流转呢？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那佛陀已经告诉我们了，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透视，没有办法了解这个缘起法的原因，所以呢一直在生死轮回中流转，不能够解脱四恶道的痛苦。所以今天呢就是要怎么今天就是要讲解我们众生呢怎么样在这个轮回中流转，也就是这个缘起法。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那佛陀又说呢，见到缘起法的人呢就是见到法，见到法的人呢就是见到缘起，所以这个缘起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缘起是什么啊？这缘起呢一共有十二支，有时呢我们叫做十二因缘。你们看你们的纸张啊，第一个是无明啊 ，ignorance。这个缘起法的法则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升起呢，所以那个升起啊，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所以，因为无明的升起呢，行跟着升起，所以无明言行啊 ，dependent on ignorance。Arise karma, arise volition formations. 因为行的升起呢，所以事升起啊。因为事升起，所以名色升起。因为名色升起呢，所以六处升起。因为六处升起呢，所以处升起。因为处升起，受升起啊。因为爱，因为受升起呢，所以爱升起；因为爱升起呢，所以取升起；因为取升起呢，所以业有升起；因为业有升起，所以生升起；因为生升起呢，老死啊、忧愁、悲、苦恼等等跟着升起，因此就这样升起了整堆的痛苦。所以这个是缘起的十二因缘的法则。那么在还没有深入的了解之前呢，我们来看看这世间上呢有几种见解。好， 在这个信都教啊，印度这个信都教呢是最古老的宗教，在信都教讲究的讲解的，他们持着一种见解，那个就是阿达瓦达，我见啊，阿达瓦达，我见。这个我见呢，他们认为呢，人呢死的时候呢，有一个灵魂啊，有一个灵魂呢，会从这一生呢投胎到另外一生。啊，到另外一生的时候，他死的时候呢，那个同样的灵魂呢，又会从这一生投胎在那一生。所以这个身体呢，可以死几万次、几百次哈，但是呢，那个灵魂呢是永远不死的。这种叫做我见。或者在巴利文我们有时叫做萨萨达利提，常见、哦、这是信都教持的一种邪见，一种见解、哦、不要讲人家邪见、哦、那基督教呢，基督教讲创物者、哦、这个 creator 创物者呢创造了人类，那人类呢死可以死亡，但是呢这个创物者呢是永远都不会死亡的啊，这个 creator 是永远都不会死的，但是他创造的人类呢会死啊，所以这是基督教持的另外一种见解，所以他的 creator 是永恒的，信都教的呢那个我呢也是永恒的，不会灭的。那佛教呢，佛教持什么见解？佛教持的是无我，那无我的见解。那如果你说无我，那我现在是谁呀、啊？坐在前面这讲经的是谁？我是谁？要了解这个我是谁呢？我们一定要先了解两种谛啊，真谛的谛哈，一定要先了解两种谛，一种叫做世俗谛。另外一种叫做究竟地，在世俗地上来说呢，我的确存在，你我他众生动物天神凡夫，这些都是存在的，在世俗地来讲都是存在的。如果这些不存在，我们很难沟通啊、哦，怎么一个人跟怎么，比如说我要叫你来，我怎么叫你，很难沟通。所以这个是普通上被接受的真理，叫做世俗谛。但是在究竟地上来说呢，这个我是不存在的。如果你以智慧的啊，你如果你有定力有智慧的，你是个有定力以及有智慧的禅修者来说呢，你用以智慧之光呢来照射这个身体，你找不到一个我。你找到的是什么？是什么？哎，有问有答才比较，你们才不会打瞌睡啊！找到什么呢？找到名色啊，找到这个身体跟心罢了，是不是？只有身体，或者是这个身体跟精神啊，这个精神呢叫做。好，今天的题目呢是 dependent origination 啊 ，paticca samuppada 缘起啊。为什么这个缘起这么重要呢？啊，有一天，阿难尊者呢，跑去礼见佛陀，然后他就跟佛陀说：“世尊，这个缘起、啊、非常的深奥，也显得很深奥，但是。”真是太美妙了啊！这个缘起呢虽然这么深奥呢，但是显现在我的智慧中呢是这样的清晰。他的意思是说，在我的智慧中呢，这个缘起是这样的明白清楚。所以他就跟佛陀说，那佛陀说，阿难尊者，阿难，你不要这么说，阿难，你不要这么说。阿难，你不要这么说啊！他说了三次，啊、这个缘起是非常深奥的，也显得 也显现得非常深奥。众生呢，就是不能够透视，不能够了解这个缘起法呢，所以呢，众生呢一直在轮回中生死，就像是一圈打结的线，又像是一堆用草没头没尾的，找不到头尾，用草制的帽角布一样。众生呢，一直在这四恶道轮回中承受痛苦。所以佛陀呢，就这样回答阿难。这个就是要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众生呢，为什么要一直在轮回中流转呢？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那佛陀已经告诉我们了，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透视，没有办法了解这个缘起法的原因，所以呢，一直在生死轮回中流转，不能够解脱四恶道的痛苦。所以今天呢，就是要怎么今天就是要讲解我们众生呢，怎么样在这个轮回中流转，也就是这个缘起法。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那佛陀又说呢，见到缘起法的人呢，就是见到法；见到法的人呢，就是见到缘起。所以这个缘起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缘起是什么。这缘起呢，一共有十二支，有时呢我们叫做十二因缘。你们看你们的纸张啊，第一个是无明啊 ，ignorance。这个缘起法的法则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升起呢，所以那个升起啊，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所以因为无明的升起呢，行跟着升起，所以无明言行啊 ，dependent on ignorance。Arise karma, arise volition formations. 因为行的升起呢，所以是升起，因为是升起，所以名色升起，因为名色升起呢，所以六处升起，因为六处升起呢，所以处升起，因为处升起，受升起，因为爱，因为受升起呢，所以爱升起；因为爱升起呢，所以取升起；因为取升起呢，所以业有升起；因为业有升起，所以生升起；因为生升起呢，老死啊、忧愁、悲、苦恼等等跟着升起，因此就这样升起了整堆的痛苦。所以这个是缘起的十二因缘的法则。那么在还没有深入的了解之前呢，我们来看看这世间上呢有几种见解。好，在这个信都教啊，印度这个信都教呢是最古老的宗教。在信都教讲解的，他们持着一种见解，那个就是阿达瓦达。我见啊，阿达瓦达，我见。这个我见呢，他们认为呢，人呢死的时候呢，有一个灵魂啊，有一个灵魂呢，会从这一生呢投胎到另外一生。那到另外一生的时候，他死的时候呢，那个同样的灵魂呢，又会从这一生投胎在那一生。所以这个身体呢，可以死几万次、几百次，但是呢，那个灵魂呢是永远不死的，这种叫做我见，或者在巴利文我们有时叫做萨萨达尼提，常见，这是信徒教持的一种邪见，一种见解，不要讲人家邪见。那 基督教呢？基督教讲创物者、啊、这个 creator 创物者呢，创造了人类。那人类呢，死可以死亡，但是呢，这个创物者呢，是永远都不会死亡的。啊，这个 creator 是永远都不会死的，但是他创造的人类呢，会死。啊，所以这是基督教词的另外一种见解。所以他的 creator 是永恒的，信徒教的呢，那个我呢也是永恒的，不会灭的。那佛教呢，佛教持什么见解、佛教持的是无我、无我的见解。那如果你说无我，那我现在是谁呀、坐在前面这讲经的是谁？我是谁？要了解这个我是谁呢，我们一定要先了解两种地、真地的地、一定要先了解两种地，一种叫做世俗地，另外一种叫做究竟地。在世俗地上来说呢，我的确存在，你我他众生动物天神凡夫，这些都是存在的，在世俗地来讲都是存在的。如果这些不存在，我们很难沟通、怎么一个人跟怎么，比如说我要叫你来，我怎么叫你，很难沟通。所以这个是普通上被接受的真理，叫做世俗地。但是在究竟地上来说呢，这个我是不存在的。如果你以智慧的如果你有定力有智慧的，你是个有定力以及有智慧的禅修者来说呢，你用以智慧之光呢来照射这个身体，你找不到一个我，你找到的是什么？是什么？有问有答才比较，你们才不会打瞌睡啊！找到什么呢？找到名色啊，找到这个身体跟心罢了，是不是？只有身体，或者是这个身体跟精神啊，这个精神呢叫做名，这个身体叫做色啊，所以只有名色罢了。名色是究竟地，就是真实存在的啊。人呢是世俗地来的，不是真实存在的，是为了方便我们沟通啊。所以这个我呢是什么呢？真正的来说呢，只是名色而已啊。名色你们可能比较很少听到啊。名色呢相同于五蕴啊，五蕴你们就比较有听到啊。五蕴，哪五蕴呢？你可以告诉我吗？啊，哪五蕴？大声一点可以吗？色、受、想、行、识啊，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跟识蕴，所以名色相等于五蕴。名色，色就是色蕴。名呢，一共有四蕴，就是想蕴、受蕴、行蕴跟识蕴，所以名色相同于五蕴。这个五蕴，这个你们一定要清楚哈。那这个五蕴又是什么东西？不是我来的。如果你认为这个名蕴，我的身体里面有一个我啊，我的想蕴里面有一个我。我的受印里有一个我，我的行印里有一个我，我的思印里有一个我。如果你有持有这样的见解的话，这种见解就是萨卡亚利提，就是身见。那萨卡亚利提身见，这个身见呢，就是带你们一直轮回、一直下四恶道的一种邪见。而了解这个缘起呢，就是要去除这个身见，不要再认为这个五蕴是一个我， 不要再认为这个身体是一个我啊，这个形印四印这个心是一个我。那这个身这个五印不是我又是什么东西？那只是佛陀讲，那只是一个法，那个法在操作着啊，在运作着，他自运作在操作着他自己的法则。比如说是明印，比如说色印，什么是色印？为什么叫做色印呢？啊，色印是这个身体，好，或者再深入一层讲是四大，地、水、火、风四大而已。那这个色印的作用呢？这个法啊，这个色印是法，这个法的作用呢，就是它产生的，它呈现出来的就是随着冷热。啊，随着外在冷热的环境而改变，叫做色印。比如说现在天气很冷，我们的皮肤就会啊，身体就会改变。天气很热，我们身体也跟着改变啊。你的身体如果被蛇咬到了，它就会肿起来发黑。所以我们这个色身这个色印呢，随着外在冷热因缘的改变而改变，这叫做色印。它不是我的，它不是我，不是一个我。如果它是我的话，你叫它天气冷的时候，哎，你不要变啊，不要改变，你应该保持原有的样子，可以吗？不可以。为什么？因为它是因缘法，因为因这样，所以它缘就改变了。如果它是我的话，你就可以叫不要变，请你不要变，因为我是可以控制的吗？所以既然它不是我，所以它就随着因缘而改变。这个叫做色蕴啊。那么想蕴，想蕴呢？想蕴这个法是什么？想呢，它就是当你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跟它做一个记号。比如说你第一次看到蓝色，或者你第一次看到小鸟，那个想蕴呢就操作了。哦，小鸟是有一对翅膀的，会在天空中飞的。所以那个响应就操作了，就做在一个记号。所以在下一次看到鸟的时候呢，这个响应就会再出来跟你讲，哦，这个是鸟。所以这个响应也不是我，哦，它是一个法则来的，是一个法，它在做自己的工作，操作，要操作它自己的法则。啊，这就是响应。啊，那受应呢？受应是什么？受应呢 ？Vedana 啊。Feeling aggregate， 它是在体验一个目标的可喜或者不可喜。比如说，你碰到你亲爱的人呢，你心中升起什么受？什么受？乐受还是苦受？乐受。那个乐受，所以那个乐受呢，就在体验这个你见到你亲爱的人那种快乐的感受。所以它只是一种感受来的，一种感受可以体验这个目标的可喜还是不可喜的。那这个喜，这个乐受是我还是不是我？如果是我的话，你一个乐受你就永远可以维持它啊，乐受因为它是我的，我可以控制嘛，所以这个我要这个乐受永远升起，不要消灭，可以吗？你今天碰到你亲爱的人，那亲爱的人骂你几句的话，马上什么受升起了？苦受升起了。那、啊、这苦受是我的吗？不是我的。那为什么他升起？因缘啊，因为因缘他升起。所以这个受蕴呢，就是体验，它有三种受嘛，苦受、乐受跟不苦不乐受。所以当一个你碰到一个所缘就升起那种受，当那个所缘消失，这种受又跟着不见了。所以它也是因缘法，不是一个我。嗯，啊，同样的行印呢，事印也是一样，只是一个法来的啊，在它的范围里操作它应该做的工作而已，不是一个我的啊。如果那个受是我的话呢，啊，因为受是无常的嘛，佛陀讲一切受都是无常的啊，是因缘法来的。那如果那个乐受，如果你认为这个受是我的，然后这个乐受消灭的时候，那个我是不是跟着消灭？比如说你现在听经，你是什么受啊？ 啊，你现在听经是什么受？有的是乐受，有的是苦受，有的是享受，如果你认为这个乐受，你现在听经是乐受啊，如果你认为这个乐受是我的话，啊，等下你听到我讲的你不喜欢听的话，变那个乐受就消灭了。那消灭的时候，你那个我有没有消灭？有消灭吗？你们要回答我啊！啊，有消灭吗？没有消灭。所以说，乐受不是我啊。如果我乐受是我的话，乐受消灭，我应该跟着消灭。为什么乐受消灭了，我还是在这边？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见，这个五蕴呢，不是我的，不是我，不是我自己，啊，只是一个法而已，在操作着，在运作着。所以如果你能够这样呢看待五蕴呢，你就是去除了啊，暂时的去除了这个身见。好，那现在呢我来简略的来讲解一下这个缘起啊，缘起的过程。因为无明呢，因为无明的升起呢，所以行升起。什么是无明呢？什么是无明？知道吗？来，请回答，什么是无明？啊 ？Ignorance, of course, ignorance. Ignorance 是什么意思？啊 ？Ignorance 是什么意思 ？What's the meaning of ignorance? 啊，不了解是圣地，叫做无明。啊，无明或者是 delusion， 或者是痴，无明跟痴是一样的。不了解四圣地呢，叫做无明。那么，因为不了解四圣，什么是四圣地，应该知道吧？哈，啊，作为一个佛教徒呢，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四圣地呢，那个你就是要还要快点加油了啊！四圣地是整个佛法的中心，整个佛法的中心。如果你是个佛教徒，不了解什么是四圣地的，你回去要多多用功了啊！啊。什么是四圣地？苦、寂、灭、道啊！苦，无蕴是苦；寂呢，就是这个苦的来源啊；灭呢，就是朝向灭苦的道路。苦、寂、灭、道，道呢，道就是这条道路引向灭苦的，所以苦、寂、灭、道啊。所以无明呢，就是不了解这个四圣地啊。那最重要的是他不了解这个苦地。什么是苦地呢？啊，在初转法轮呢，佛陀讲生老病死，然后跟自己亲爱的人要分手，那跟你自己不喜欢的人每天要见面啊，然后你要得的又得不到啊，求不得的苦。然后佛陀总结 summarize 啊 in short Five aggregates of clinging is the truth of suffering. 啊，五取蕴呐、啊，所以刚才我一直讲解这个五蕴，因为我接下来的课呢，我一直会谈到这个五蕴啊。五取蕴是苦啊，所以因为不了解无明有两个含义，第一呢是不了解这个苦地，这不了解，好像瞎子这样。知道看不到啊，不了解这个是苦地，所以叫无明。另外一个含义呢，不但不了解，错知 misperceive 啊，错知呢，这个无取蕴是快乐的。所以无明有两个含义，第一个是什么？不知道无蕴是苦的。另外一个含义呢，错知无蕴是快乐的。因为他错知五蕴是快乐的呢，所以他就造下很多业。因为他要再要求下一世，希望再能够得到这个五蕴，所以他下一世要往生极乐世界，要往生天堂，所以他在祈求另外一个五蕴的处世啊，为了得到，为了能够往生天堂，或者为了能够出生在极乐世界，你一定要造什么？一定要造业，好，不管是善业还是恶业，你一定会造下那个业，因为你无明认为无蕴是快乐的，所以你就造业了。所以无明言行， 行就是包括善业跟恶业。当这个善业跟恶业一旦照下来的时候呢，它会留下一种力量，那种力量叫什么？业力 karmic energy 啊，业力。这个业力呢，就像种子一样，当你把这个种子呢撒在泥土上的时候呢，然后它有下雨又晒到阳光的话，它会不会发芽生长？会发芽生长。所以同样的，这个业力呢，这个业呢一旦照下来的时候呢，那个业就不消失了。比如说现在你做了布施，做完过后这个业消失了，没有了嘛，但是它留下了一道力量。那个力量呢，当因缘成熟的时候呢，它就会促就会萌芽，萌芽就会制造出新的意识出来。所以呢，行呢，言事，这个事呢就是结生事，在母胎中刚刚出世的第一个心事叫做事。所以无名言行，行言事，事言名色呢，当这个结生事在母胎中升起的时候，名色也跟着升起了啊，慢慢的身体也形成了，然后这个手响应行应等等全部就跟着升起了啊，然后六处也跟着升起。所以名色言六处，就是六处就是眼啊，眼耳鼻舌身意六处啊。当这个六处呢碰到六尘的时候呢，我现在是很简短很简短的跟你讲解哈，过后我再会很详细的跟你讲解。这个六处碰到六尘呢，就是色身香味触法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了三种感受，就是乐受、喜受跟舍受，或者是不乐不苦受啊。当身体乐受的时候呢，啊，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啊一个男人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他身体乐受了，身体乐受的他看到，他会不会想再多看几眼呢？会吗？会，不止多看几眼，要想我要怎么得到他。所以从这个，所以因为受呢，因为乐受他身体爱。他对那个产生了爱，产生了爱过后他想得到他，所以就称成取了啊，取啊。当你要得到他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做一些行动？所以你就造业了，变成业由啊。当你造下业呢，那个业呢就留下了业力，这个业力一旦成熟的时候呢，它又产生新的五蕴，新的生命。所以因为业由呢，所以生新的生命又开始了。当有新的生命的时候，人会不会老啊？会不会病？会不会死？所以因为啊生，所以老死愁悲苦恼，就这样升起了整堆的苦。这个是很简短的佛陀讲解这个缘起，从怎么从过去世呢？因为无明的关系呢啊，过去是我们造下的业，所以这一世呢我们成为人。那在这一世呢，因为我们有这个名色的关系呢啊，我们升起了感受，之所以这些感受呢，我们升起了爱，升起了取，所以我们又在造业。当业一旦造下来，又留下了业力，又会造成未来我们将会再出世。所以轮回呢就是这样一直的在流转。那这个轮回流转的根本是什么？好，一个有智慧的人呢，当他看一个问题呢，他不是看问题的表面，他一定先追究到他的根本啊，那个才是重要的。那个这个轮回的根本是什么？就是中间那两个，什么呢？什么？无明跟爱啊 ，ignorance and craving。无名跟爱。有一次呢，佛陀呢他跟阿难尊者去舍卫城的时候呢，在半路上还没有到达舍卫城的时候呢，他看到一只母鸡，看到一只母鸡，对不起，他看到一只母猪啊，那只母猪呢，那猪是吃什么的呢？饲料是很好命的，以前的母猪可能是吃粪便的啊，是那种它在烂泥打滚嘛，所以吃那些粪便的啊。这一世的母猪很好吃饲料了啊，所以他看到一只母猪呢在吃粪便 那佛陀就开始微笑了。啊，当佛陀微笑的时候呢，一定是有某种原因，他才微笑的，不像我们呢随便乱乱笑啊。所以阿难尊者呢，就看到佛陀微笑了，他就请问佛陀，啊，世尊，什么原因导致你微笑呢？那佛陀就说，你看到这只母猪吗？在吃粪便的母猪，我可以了解到，我可以看到它的轮回的这个根本啊，我可以看到它轮回的根本呢，所以我微笑了。那佛陀就开始跟他讲解了，他说。在这个嘎咕三大布达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尊佛嘛，其中一尊佛叫做嘎咕三大，应该是离开佛陀的第四尊，退缩回去的时候，好像应该是第四尊还是第三尊。在嘎咕三大佛陀的时候呢，这只母猪呢是一只母鸡，母鸡呢有一天呢，这只母鸡呢就出来找食物，啊，出来找食物的时候呢，它来到了一间寺院。来到一间寺院的时候，刚好呢，寺院里的比丘呢就在诵经，诵佛陀的经典，就在诵经。哎，这母鸡呢，动物呢是没有慧根的，然后没有智慧的，它听不懂这个经里讲的是什么，不像你们今天有慧根，听得懂我讲的是什么。好，动物是没有慧根，但是它可以取那个音，啊，这个时候巴利文的音呢，这个法的音，它可以取那个音。当他取那个音的时候呢，他就当你听法的时候，你心中升起的是善业还是恶业？善业。所以同样的，这个母鸡在听经的时候虽然听不懂，但是他心中也升起了善念或者善业。当他心中一升起在善念的时候，刚好他头呢就被人家斩下来了，啊，就这样死亡了。死是不可怕的，每个人都是要死的嘛，你死后往生那里，那个才是你应该关注的问题，所以不要这么害怕死，哦，我们已经在轮回这么多次了，再死一次也没有关系，哦，但是要往生那里，那个才是重要的，对不对？哦，所以这个母鸡呢，一被人家斩下来，死得刚刚好，恰恰好就是在他心有善念的时候往生呢，他就往生出生在那里，啊，不可思议！他竟然出生在一个皇宫之家，成为一个国王的女儿，身为一个公主。你看听经的善业是多么的强，所以我说你们这一群来的是很有智慧的人。连一只鸡啊，听这个佛法听不懂它的意思呢，都会往生成为公主。那今天你们听得懂这么好的经的话，你们会往生那里啊？如果你们在这一刻死亡的时候啊，我敢肯定你们会比生，你们会出生在比他更好的地方，是不是？对不对？连听不懂鸡听不懂都会生成为公主，你们人类听得懂会往生那里啊？所以死不重要，而死不是很恐怖的。在死的时候要去那里，那个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在临死那一刻有善念也是最重要的，啊，因为临死那一刻的念头呢，会带你往生。如果你是带着恶的念头呢，往生呢你就去十二道；如果你是带着善的念头呢，往生呢你就去善道。所以这只鸡呢很有福报，啊，当他在心中听经的时候，头被人家砍下来了，啊，就往生。成为人，而成为不但成为人，而成为公主。所以你们一定要多多听经，哦，不要把那时间花在电视机面前呢，啊，啊！如果你在看电视机往生的时候，你去那里啊？往生那里一定是十二道的。为什么？因为你在看电视的时候呢，里面的剧情啊，不是嗔恨，就是爱欲，就是打煞。就是蒙煞等等，你的心那里会有善念，根本没有善念，在那一刻往生的时候，完了，下次不能要去那里了，啊，一定是下十二道，啊，所以不要害怕死亡，是要怕的是死后下十二道，那时候你要听经也没机会了，啊，现在大把机会给你听，你这么多 excuse， 这么多借口啊，这个不得空，那个不得空，啊，七点半开始，八点才来，啊，啊 ，OK。所以呢，这个成为公主之后呢，因为她是带着听经这个善念而往生的，那成为公主的时候呢，她这个力量呢还很强，所以她一直就要讲听经，一直想听经，所以呢，她就到处去寺院听经，啊，听这个法师开示，那个法师开示。那听多的时候呢，我们讲佛法的时候，时常都会讲到嘛，哈。啊，一切荣华富贵呢，都是像一片浮云这样啊，不可以自作，不可以自取啊，轮回是痛苦的啊。所以他这个公主呢，一直听到这样的一个 message， 一个信息的话呢，他就开始对这个人生呢充满了厌倦，对这个轮回呢充满着厌倦。所以呢，他就跟他国王说：“我要出家，我要出家。”你们不要因为怕出家就不要来听经啊！出家也不是每个人可以出家的哈、啊，你要有那种善根啊。所以呢，他就要出家了。那他出家过后呢，他就修这个32身分不净观啊。我们这禅修有很多种禅修法门呢，止禅呢一共有40种禅修法门。其中一种叫做不净观，就是观你身体肮脏的部分啊。我们身体呢一共有32部分是很肮脏的，但是呢我们因为没有起观呢，所以我们以为这个身体是很漂亮的啊。比如说你的牙齿，你的牙齿是香的还是臭的啊？香的还是臭的？臭的，就是因为臭的你每天早上起来要刷牙啊，把那个臭气刷掉，我们自己都受不了自己的臭气，别人那里受得了我们的臭气，对不对？所以臭的，但是我们有去观的话，我们就忘记了，以为它是漂亮的。好，同样的啊，所以这32身分呢，包括这个我们头发啊，头发也是肮脏的还是污，是清洁的还是污浊的？污浊的啊。如果你认为这个头发很漂亮呢，你拔一根出来放进你的粥里面，你要不要吃？要不要？不要吃。如果你太太哈、哦、煮一碗饭呐、啊，啊，然后放一根头发进去给她丈夫的话，来你吃。如果你是丈夫，你一定很生气，你怎么这样把头发放进里面？哎，你不是整天夸奖我的头发很漂亮的吗？现在我送你一根嘛，你怎么不吃了？啊，所以生长在头上呢，看起来很漂亮，你跟它拔出来呢？放在粥里呢就不漂亮了啊。所以我们要如实去观察这个32身分啊，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等等都是肮脏的，我们的心、粪便、唾液、口水啊、尿等等都是肮脏的。所以这个比丘尼呢，这个比丘尼就这样观，每天观这个32身分不净观。那有一天呢，他上洗手间，洗手间也是要关的哦。当你修行的时候，24小时都要关。所以他上洗手间呢，也是坐在那边关，关什么呢？关粪便的不净，粪便也是其中一种32身分。那以前的厕所啊，不像现在的厕所，以前的厕所啊，好像没不像我们抽水的，啊，它是下面来的一个挖一个洞这样啊。所以呢，他在上洗手间的时候呢，抖一下。他那水要冲掉它，你冲掉它，你要看它一下嘛，你看那个粪便一下啊，所以他下一下抖一下，看到那粪便，所以他就起观了啊，不净不净，然后再抖一下，再看一下又不净不净，一直起观了，起这个粪便来观想啊，他就这样观观观，所以在洗手间在厕所里面，他证到了初禅，很厉害哈、哦，我们在洗手间都证到什么啊？我们在洗手间体验的只是嗔恨罢了，很臭啊，很臭啊，要快点出去啊、哦！所以呢，一个智者跟一个智者有聪明的人就不一样了哈、哦。有聪明的人呢，任何时刻都可以关的啊，不一定是要坐下来才关的。人家洗手间在厕所都可以证到初禅啊，所以以后你们上厕所呢，也要关这个粪便的不净啊、哦、啊，这个身体是充满污秽的。你看这个粪便呢，藏在我们肠里。放出来这么臭，藏在身体里不臭吗？当然更臭啦，对不对？啊，这个粪便呢，我们的厕所还有一个礼拜洗一次，我们这个肠啊， 你们多少岁了？五十岁了，五十年没有洗过，你看多臭啊！所以你在厕所里你要这样关啊，这个身体呢是污秽的、肮脏的，这样关的话呢，你就累积了善业，啊，你就没有跟不善心相应了。好，这是利用任何利用一分一秒来修行佛法。所以他就证到了初禅，证到初禅，他往生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初禅的力量呢，他投身在梵天，色界梵天，啊，梵天的寿命是很长的，啊，梵天的寿命呢是非常非常的长的。那因为梵天的寿命非常的长呢，他这个听经的力量啊，这个听经啊，第一次因为当母鸡的时候他听经嘛。因为他听经呢，那个业力呢，随着这么长的寿命呢，慢慢的什么消失了，那个业力慢慢的消失了。所以当这个梵天死的时候呢，所以梵天呢也是离开不了生跟死的，啊，在轮回的任何一界，在三界里面，不管是天神、地狱啊、人类、梵天，最终还是要死亡的。好，啊，所以当这个梵天死的时候呢？啊，梵天是不可能直接下地狱的，啊，因为梵天，因为他的力量呢，他身在一个非常有钱的家庭中，啊，身为一个富家女，啊，非常有钱的家庭中呢，那既然身在非常富有的家里呢，他吃的是什么上等的饭，啊，穿的是华丽的，啊，佩戴的全部都是很 luxurious 的，啊，很豪华的。那生长在这样富有的家庭中呢，容易不容易升起我慢？容易吗？我吃的是上等的，你吃的是下等货；我穿的是上等的，你穿的是下等货。所以他升起的我慢，非常强的我慢。然后呢，一个生长在很有钱的家庭中呢，他一定会很会忙于什么打扮啊，女人呢爱打扮呢。男人呢爱什么？爱嫖跟赌，啊，女人呢就爱打扮，啊，所以呢，身为一个女人，就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打扮。当你在打扮自己的时候，那个是什么心啊？是什么心？你贪爱自己的漂亮嘛，所以那个是贪心来的，是种贪爱哦。所以带着这每天这样打扮，啊，带着这种贪爱呢，他往生了。死了，死的时候去哪里啊？带着这个贪爱的恶念死的时候会不会上天堂？一定是下地狱。哎，不对不起，一定是去十二道。所以呢，他就成为现在佛陀见到的这只母猪。你看，从一个很有钱的富家女，又变成母猪了，吃粪便呢，吃粪便的母猪。他富家女的时候，他吃的是上等的米饭，现在成为母猪呢，吃的是粪便。所以呢，啊，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的未来会不会吃粪便？是不是？谁敢保证未来不吃粪便的？啊，现在我们吃很好啊，穿得很好啊，有洋房，有汽车，但是下一次啊，我们可能吃粪便，啊，因为业，谁也不知道我们临终那刻。临终的时候哪一种业会成熟啊？这一世谁没有造过恶业的？连师父都有造过恶业啊，谁没有造过善业的？所以我们这一世呢，是善业跟恶业的总和，善跟恶业的总和。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体验很快乐，可能是前世所带来的善报；有时候我们会体验非常的痛苦，也是前世所带来的恶报。所以呢，我们都不懂未来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好，我们今天穿得很豪华，啊，很华丽，很豪华。下一次呢，我们可能成为赤裸裸的恶鬼，没有衣服穿。啊，所以今天我们吃的是好饭，下一次呢，我们可能吃的是粪便，谁都不知道。好，那佛陀说，这个呢，这个母猪呢，就是这样啊，从母鸡呢，她成为公主；从公主呢，又成为梵天；从梵天呢，又成为富家女。 从富家女呢，现在又成为母猪，是粪便的母猪。这是什么原因啊？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在轮回中一直这样流转呢？什么原因？刚才已经讲了，中间那两个是什么？无明跟爱，那是因为无明跟爱的关系啊。这个轮回的根本就是无明跟爱呢，导致呢这只母鸡呢，这只母猪呢，在轮回中一直旋转下去。那当他死去的时候，会不会再旋转？会不会？会。为什么？因为无明跟爱还没有被根除。一旦无明跟爱还没有被根除的话，它就会一直流转。所以无明跟爱是轮回的根本。那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无明。刚才讲到一点了，什么是无明？痴，无明是痴。无明呢，也可以比喻为瞎眼的人，瞎眼的人。佛陀比喻无明为瞎眼的人。那无明呢，是不了解四圣谛，叫做无明。不了解苦寂灭道，叫做无明。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注重的是苦谛跟寂谛罢了。佛陀给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来解释这个无明。他说有一个瞎子呢，他天生瞎眼的，他天生瞎眼就看不到什么是颜色啊，看不到什么是白色啊、红色等等。那有一天呢，他听到人家讲说，哇，这个白色的衣服非常的漂亮啊，没有一点污点啊，发亮的白色，没有一点污点，非常的漂亮。他听到过后呢，他就很羡慕了，很向往穿一件白衣啊，穿一件白衣。他就跟他母亲讲说，啊，妈妈，请你买一件白衣给我，我要穿白衣啊！白衣他们说是非常漂亮，没有污点的。他母亲讲说，你都瞎的，你瞎眼都看不到白衣黑衣什么漂亮不漂亮？哎，不要乱说话了，就不买给他了。他母亲，他得不到他要的东西，所以很苦恼，就跑去跟他朋友说了，说我的朋友啊，你请你送我一件白衣啊，没有污点的白衣。他朋友就讲说，哎呀，你都看不到嘛，你穿蓝衣白衣黑衣都是一样的，你要白衣做什么？他说不要不要，如果你不能够买给我，你就借给我一件好了他非常的执着这个白衣。那朋友就好了，那我就借你一件了。那朋友心中就想说，反正他都看不到嘛反正他都看不到，他就拿了一件非常破烂的非常破旧的黑衣，不但是黑衣，比那个木炭还要黑的衣服就给他说，那这个是白衣，没有污点的，非常漂亮的，你就穿吧。反正他都看不到嘛，他就把那个黑衣套在身上，哇，非常的高兴，他的愿望实现了。他就穿着这个黑衣呢，到处去跟人家炫耀啊，你看我的白衣多么漂亮啊，没有污点的白衣。那朋友就当然笑他，你这个人这么好玩，你穿的是像木炭这样黑的黑衣，又破旧的，你怎么讲是白衣呢？他一听他的朋友这样讲，哎呀，他说这个朋友啊，一定是妒忌我穿的这么漂亮没有污点的白衣，他妒忌我，所以讲这种话不要踩他的，就不踩他朋友，又去跟另外一个朋友炫耀他穿的是非常漂亮的没有污点的白衣。后来很多朋友看到了，哎呀，不行了，这个瞎子啊，一定要跟他母亲讲了，他这样到处讲破坏了他母亲的名誉嘛，所以就跟他母亲讲说，你这孩子啊，穿着黑衣比木炭还要黑的衣呢，到处跟人家炫耀说他穿的是白衣，没有污点的白衣他母亲就叫他孩子来了，说，哎，我的孩子啊，你不要破坏我的名誉啊，你穿的这个黑衣你不要去到处跟人家炫耀说是白衣。这个孩子呢，连他母亲都生气了，哎呀，我这个母亲也妒忌我穿白衣，不睬他，不睬他母亲了。哎呀，这母亲怎么办呢？他这样到处去炫耀，我真的是没面子了好了，我们来找一位医生跟他这个瞎眼的病啊医好，他就会知道他穿的不是白衣了他就找了一位医生，找了一位医生呢，这个医生呢不够 skillful 啊，不够精明啊，不够熟练啊，医不好，又再找第二位第二位呢，医生呢充满着爱心对这个瞎子呢充满着爱心，然后又很熟练的对这个药物很熟练的，就很细心的开了一道药 啊，给这位瞎子。那这个瞎子一吃下这个药的话，慢慢的他眼睛呢就复明了。当他眼睛一复明的话，一看到自己穿的是什么衣啊，黑的像木炭的衣的话，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啊，来回答我嘛，你会怎么样？羞耻，然后呢？生气，然后呢？最严重的你们都没有做到，最重要的你们没有做到，啊？最重要的，快点把这个衣服脱掉，对不对？是不是？你这边痛苦还穿着做什么？快点跟他脱掉，啊！所以让眼睛这个下子看到这个穿的，哇，比木炭还要黑的，又破又旧的。当然生气了，但是生气过后马上要做的就把这个衣服脱掉了，不要再穿它了，然后才会生气那些骗他的人。所以这个无明呢，无明就是瑕疵、啊、这个黑衣是什么呢、啊、这个黑衣就是你的五蕴呢、啊、五蕴啊，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这个五蕴本来是苦的 undesirable，不受人家欢迎的，惹人讨厌的，啊，充满着痛苦的。但是呢，因为我瞎眼嘛，我瞎眼，我看不到，我穿的是黑衣，所以无明呢就是不知，不知穿的自己穿的是黑衣，所以叫无明。所以不知这个五蕴是苦的，啊 ，don't know the five aggregates of clinging。It's the normal truth of suffering. 不但不知，还错知。所以刚才我讲到，无明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不知道，另外一个还错知这个黑的像木炭的衣是白衣。啊，因为错知呢，它是白的，所以他这个瞎眼的人对这个产生了很大的什么？啊，很大的执着，产生很大执着，所以他穿着不要人家跟他讲白衣。跟他讲了是黑衣来的，他都不信，因为他执着太强了，因为无明的关系，所以他产生非常深的执着啊。因为他第一无明不知道这个是黑衣，然后第二无明呢不知，对不起，第一个无明是不知他是黑衣，第二个无明呢是错知他是白衣啊。因为错知他是白衣，所以他产生非常深的执着，认为这个白衣是很漂亮的，没有污点的。同样的，无明呢不知道这五蕴是苦的、啊、不知道这五蕴，因为有这个五蕴就有什么老病死，就会有痛苦跟妻离子散或者跟求不得的苦，种种的痛苦呢跟着这个五蕴升起。但是呢我们都是瞎子，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不知道五蕴是苦的。不但如此哦，还错知这个五蕴是快乐的根源，还错着这个五蕴是快乐的根源，所以非常的执着这个五蕴，要美化它，然后要美化这个五蕴等等。因为错着这个五蕴呢是快乐的啊，第一是不知，第二个是错着这个五蕴是快乐的呢，所以呢我们祈求，因为这个爱的关系，因为这个错知，所以产生一种爱。因为这个爱的关系呢，因为这个 craving 的关系呢，我们会祈求另外一个来世，另外一个处世，在天界，希望祈求在天界，啊，出生在天界，或者出生在极乐世界，我们在祈求另外一个新的五蕴的升起。所以因为无明而产生这个爱，所以因为那要升起呢，要在这个执着爱与另一个五蕴的升起呢，我们就会造什么？造下很多的业。你不造业，你会生在极乐世界吗？你会生在天堂吗？所以我们就会造下业。当业一旦造下来，会留下什么？留下什么？业力，一个力量。那个力量呢，当因缘成熟的时候呢，它就会萌芽。所以新的五蕴呢，就会随着那个业，如果是善业呢，就在善道升起；如果恶业呢，那个新的五蕴呢，就在恶道升起。所以轮回的根本是什么呢？ 轮回的根本是什么啊？无明跟爱，那、啊、无明跟爱，所以无明跟爱呢是极地，所以无明跟爱呢，无明，所以无明跟爱呢是极地，就是痛苦的根源。那刚才我们讲到无明的例子呢，啊，我们在最后一个啊讲完这个我们就休息了哈。那、啊、佛陀讲的这个无明呢，就像瞎眼的人一样啊，这是在啊中阿含梅甘利亚这个经典里面讲的。接着下来呢，佛陀又解释来譬喻，佛陀讲经呢喜欢用譬喻，因为譬喻能够让你很明白。好像刚才讲的瞎子，现在你很清楚了什么叫无明、哦、那佛陀又譬喻爱，佛陀给了一个譬喻、哦、爱呢就像麻风病一样，麻风病你们没有看过，麻风病人可能不知道麻风病是怎样的。麻风病人呢，他的手指会慢慢的缩短、啊、会皮肤会烂掉，非常的痒、啊、当痒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爬、啊、不要讲麻风，现在你痒的时候你都会去爬，对吗？那当痒的时候我们去爬的时候啊，那个烂的东西啊，那个烂的疮会不会越来越腐烂？会。但是那个爬的人知道爬的时候啊会越来越腐烂，为什么他还要去爬啊？为什么还要去爬？你知道了爬了还有他的烂伤口还会更加腐烂，为什么你还要去爬呢？为什么？来大声一点，受不了。不是受不了啊，是因为你要享受那个爬那种快感，不是受不了啊。啊，比如说你现在痒，你爬的时候你会感觉很痛快，会吗？就是这个痛快感啊，这个麻风病人呢痒知道他爬的时候呢，这个疮呢，这个伤口呢会更加严重。但是为什么他要去爬？因为他要去享受这个痛快感，这痒的时候被爬那种痛快感啊，那个是啊，这个痛快感呢就是带你轮回的啊，这个痛快感。那有时候爬了的时候，那皮肤呢越来越烂了，越来越烂了，烂的时候还不够，最后这个麻风病人要怎样呢？放在火烤，因为痒的时候你去烤火它就不会这么痒了嘛，啊，它在火里面烤，烤的时候哇，他感觉到非常的痛快啊，他就是要那个痛快感，虽然他知道被火烤但后果是非常的严重啊，更加那个伤口更加厉害，更加恶化，但是呢就是他不能抵不过那种被火烤那种痛快感，这个就是爱啊， craving 一直要那个痛快感，所以呢他就这样一直被火烤。那如果他好的时候呢，如果说这个啊一个人呢请了一个医生来给他治病，把这麻风病治好了、啊、然后突然有两个人呢抓起他来把他的手臂伸进火那边，他会不会挣扎？会。为什么他要挣扎啊？痛，怕被火烧了。诶，之前他都在火里面烤得这么舒服，为什么他现在人家捉他给火烧，他给火烤，为什么他不去了啊？为什么不去了？不是过分的啊？之前他有病啊，啊，之前他有病，他要认为被火烤了才是痛快的，这个就是爱，因为他爱很强。后来呢碰到了佛陀呢，这个爱被去除了啊，被去除的时候你被火烤你还要吗？没有，因为在被火烤的不是痛快了，是什么？是痛苦，不是痛快、啊、所以是痛苦了，所以他也不要了，他不要了，他怕他犯命，他要挣扎。所以呢佛陀比喻呢，这个爱呢就像麻风病这样、啊、虽然知道呢 被火烤啊，或者是去找去捉它，是非常痛苦的，也会它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呢，因为这个爱的力量，这个贪爱的力量呢，要享受那一刻的痛快感呢，它可以不顾后果，知道后果是严重的。好像我们也知道哦，有这个贪升起呢，后果严重，我们都知道嘛。但是你受得住，受得住那种贪的诱惑吗？受得住吗？受不住。你知道贪升起对我是不好的，但是我就是承受不住那个贪的诱惑，我要享受那一刻痛快感罢了。所以因为这个爱呢，众生呢也一直在轮回里流转。因为这个爱呢，他认为五蕴是快乐的。他也知道吗？你们现在也知道，你们现在会不会病啊？会不会老啊？会不会死啊？会不会妻离子散？会不会得不到的痛苦？你知道吗？为什么这些苦会跟着来？为什么？因为有这个五蕴，有这个名色，有这个生命的关系。所以有这个生命呢，就会有这些痛苦。但是为什么你们还要有未来世？为什么？来回答，为什么？啊，因为这个爱呀、啊，这个爱绑到你死死，你知道啊，在下一世呢，不管你是天神还是梵天，你还是会老、会病、会死，这些都是很痛苦的，会妻离子散啊，有时候会被打击啊，什么什么种种，现在打开报纸就是痛苦的。所以这些种种的事情都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体上，有来生有出世就会有这些痛苦。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哎呀，我希望现在是生在极乐世界，我希望现在是生在天界，我希望在我们现在是我们两个人现在是在成为一对夫妻，为什么还要许这样的愿呢？你都知道很痛苦的嘛，为什么还要许这样的愿？为什么你不许说哎呀，愿这是我证到涅槃永恒的解脱轮回了？很少人许这样的愿的，为什么啊？就是这个爱啊，这个爱把你绑到死死的。你虽然知道轮回是痛苦的，但是我愿意再来。为什么？因为我那个痛快感很舒服啊，那个痛快感非常的舒服，就算那一刻我也满足了啊。后果是怎样的？哎呀，再来想吧。所以呢，佛陀讲无明跟爱是轮回的根本，清楚吗？明白吗？ OK， 今天就是到这边为止。明天呢，我会一一的解释啊，无明怎么言行呢？什么言行？怎么言事等等，会详细的解释整个十二因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哈。有什么问题吗？本来在我没有问之前，我就想是多疑的啊，不用问都知道没有问题的。因为已经很习惯了在亚洲讲经，在亚洲讲经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尤其是华人呐、啊，受中文教育的更不会有问题，受英文教育的还说比较有问题。如果是西方的呢，你都没有时间回答，不够时间回答他们，因为他们很有智慧的，听到什么东西就会起疑，有疑就一定要 clarify， 清掉那个疑问，智慧才会增长。好。有时候我们的业不知道什么业会成熟，好、哦，他虽然是梵天，但是他不能马上下四恶道的，梵天不能够马上下四恶道，所以他出来下人成为富家女嘛。他成为富家女，因为他沉迷于这个化妆自己啊，沉迷于爱欲啊，没有行布施，没有持戒，所以那一次他死的时候，因为这些不善业先成熟。啊，他以前的善业可能还没有成熟，因为他不善业先成熟，所以他变成母猪。下一世的业跟这一世的业，因为很接近嘛，很接近，所以很容易先成熟。啊，那以前做的善业，可能五六世之前做的善业，已经堕了几世嘛，跟前一世最近的那一世比起来，那个力量已经不够强了。就最近的那一世的力量很强，所以很容易产生那个果报。
所以呢，
啊，这一次呢，你要有未来好的来生呢，还有爱嘛，哦，痛苦也是要来，哦，还有爱嘛，你这一次呢，一定要尽量的去行善，哦，布施、持戒、禅修、听闻佛法。你看今天听闻佛法，你们有没有智慧大开呀？啊，有没有开很多智慧啊？是听经的重要。而且不止智慧大开了，下次你可能成为白马王子，啊，白雪公主，因为听经的关系，啊，所以你看多么重要啊，听经。好，好了，还有 OK 好。他是不是出国？他是出禅，他讲的是出禅，出禅，嗯，出禅还是在啊，出国就。最多只有去世了，啊，去世过后他就会进入无余涅槃，永远不会再轮回了，啊，那个一定要从观禅那边开始。这个公主是，啊，这个公主她是修止禅罢了，没有修观禅，啊，好了，没有问题是吗？没有问题我们就结束了哈，啊。明天呢，如果你们能够了解听经的功德呢，明天你们应该啊多多。啊，鼓励你们的朋友啊来听经，好，好，那我们今天回向功德啊，跟着我念哈。一当咩，本愿涅槃萨，八迦由何度？一当咩本愿玛嘎帕拉雅那萨巴迦由何度？一当咩本愿萨巴萨达南De ma sabbe sata sukhi hontu sadu sadu sadu. 谢谢大家。大家早，在还没有开始之前，那我们先礼赞佛陀，大家一起念。南无大士巴嘎瓦杜阿拉哈杜萨玛萨布达斯，南无大士巴嘎瓦杜阿拉哈都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嘎瓦都阿拉哈都萨玛萨布达斯。昨天我们已经谈到了整个轮回的根本。轮回的根本是什么呢？哎，不要一回去就忘记了哈。轮回的根本是什么？无明跟爱啊！你要这样回答我，我才知道你们了解还是不了解啊。所以无明跟爱呢，直到众生呢，一直在轮回里面旋转。那了解了无明跟爱过后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来解释啊，这十二个支缘起的十二支。第一个是无明，昨天我们讲到了无明，无明是痴，那痴又是什么呢？啊，不了解四圣谛就是无明啊，所以以后有人问你什么是无明，你不要说无明就是痴，痴就是无明啊，无明就是不了解四圣谛，所以叫无明。好，啊，那四圣谛呢？苦谛，第一个是苦谛，什么是苦谛？昨天讲过了，什么是苦谛？啊，五取蕴是苦谛， 啊，之所以这个五蕴是我的自己，叫做苦地，生老病死也是苦地，啊，但是这个生老病死呢，忧愁苦悲等等呢，这些是世俗的苦地，真正的究竟的苦地是执着于这个五蕴呢，认为这个五蕴呢就是名色受想行识，认为这个五蕴呢是我的自己，认为他们是无，认为他们是有常的快乐的，有一个我的，这个才是最根本的苦地。那么极地是什么呢？啊，既然有苦，一定会造成这个苦的来源。既然有，一定有一个因呢，造成这个苦地的出现。啊，那个因叫极地，极地又是什么呢？极地是什么？哇，昨天我花了这么多时间跟你们讨论，今天全部忘记了。就是爱，嗯。昨天讲到的爱欲就是爱，嗯，你知道轮回是痛苦的，但是你还要一直再来，为什么？就是你爱着这个生命，爱着这个五蕴，所以因为这个爱呢，使到你在轮回中一直旋转，就叫极地。那然后苦即灭地是什么呢？死亡啊，啊，如果现在我死亡了。我下次还会不会再来？所以并不是真正的灭啊，不是真正的灭。那真正的灭是什么啊？啊，去除掉爱就是涅槃。你讲得很好，就是去除掉那个根啊，你去除那个根的话，那个生就不会再生起了。当一棵树呢，连根被拔起来，它还会再生长？不会。所以一定要去除那个根，那个根呢去除掉呢，你就证到了涅槃。所以涅槃就是灭地。当你证到了这个有余涅槃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再出生了，无蕴就不会再升起了。无蕴不升起，生老病死忧愁悲苦恼等等也不会再升起了。所以这个叫灭地。那么苦集灭道地，什么是道地？方法，什么方法呢？你们学佛这么久了，每一天是一个罢了，啊 ，number it for path 啊，八正道。如果你只是每一天，你没有持戒的话啊，也是白费心机的。哦，不要说哇，每一天是最好的，我整天去每一天，但是我一下子我就骂人啊，我看到蚊子我就杀，你是不会有进步的。啊，所以呢，这个禅修呢，一定要站立在定的基础上，啊，一定要有那个定呢，也一定要站在戒的基础上。所以戒定慧，由戒而生定，由定而生慧，这是一定的。所以呢，佛法呢是有次序的，啊，有次序的，一步一步上，啊，所以这个道地呢，也就是方法朝向这个解脱的方法呢，叫做道地，也就是八正道。八正道，如果你简化八正道呢，只剩下三个罢了，那就是戒、定、慧。好，是吧？这些基础呢，你们一定要了解。好，所以呢，无明，什么是无明啊？不了解什么是苦地，是无明；不了解什么是极地，是造成苦的原因啊，也是无明；不了解灭地，也是无明啊；不了解那个方法朝向这个灭地的方法呢，也是无明。所以无明呢，就是不了解四圣地啊。你只要打开任何经典，如果佛陀有讲无明的话，包括增支部啊、中阿含、长阿含等等，如果佛陀讲无明的话，他一定跟你解释无明就是不了解四圣地。好，那因为不了解这个四圣地呢，啊，我们以为说这个无取蕴啊，之所以这个我是快乐的，
所以呢，你就会希望呢，就会产生一种爱，希望呢，下一世呢，还会升起这个五蕴。那因为制作这个爱呢，你就会造下很多业，哦，所以无名言行啊，第二个啊，无名言行，因为无名升起，所以行升起。
那行呢 ，sankara 或者是 volition 呢 ，formation。什么是行呢？啊，什么是行？行呢分成三种啊，第一个叫做福行啊，福利的福，福行。第二个呢叫做非福行，第三个呢叫做非动行。所以一共有三种啊。什么是福行呢？布施是福行，持戒也是福行，听经也是福行。福行就是让你得到福报的，让你得到一种福利的一种善的行为，叫做福行。听经讲经也是福行啊，好像你们服务，比如说来寺院服务等等，也是福行啊。这些种种呢，孝顺父母啊，帮助朋友等等，这些都是福行啊。那这些福行呢，这些善业呢，一照下来呢，它会留下一种力量，那种力量是什么呢？业力啊，业力。所以那个善业你照下来的时候，比如说你今天听完经过后就没有了，消失了。但是你听经的那整个过程呢，已经在你心中呢留下了一股什么力量？善的还是恶的啊？就留下了一股非常善的力量。那个力量呢，一旦成熟的话呢，它就会产生它的果报哦，就像一棵树，一个种子啊，成熟过后呢，它就会一颗种子呢，你种下来呢，一年成熟，它就会生长出果子。同样的，那个力量呢，成熟过后呢，一年具足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果报。在那里产生果报呢？在那里产生果报，在下一世产生你的果报，也可能在这一世啊，但是也可能在下一世，所以在它会在下一世产生果报，所以就那个果报的第一个心事就升起了，在哪一个道升起啊？在善道还是在恶道？善道。为什么呢？因为听经是善业，然后善有善报，所以那个果报呢就在善道升起了啊。就是在天道或者是在人道而已，这两个道啊。所以呢就叫做行言事
啊，因为行的关系呢，所以呢产生了这个事。这个事是什么事？结生事，是在母胎中第一个心事，
第一个生命叫做事。
那这个事呢，是今世还是过去？今世啊，今世。所以呢，无名跟行呢，是我们过去世。你可以看那个图，过去世啊，那产生的果报呢，是这一世。
那刚才我们又谈到啊，行呢有三种，一个是福行，
第二个是非福行。
什么是非福行呢？
就是不是善的，
杀人、杀生、偷盗、
邪淫，还有呢？
妄语
啊，恶口骂人啊，讲那些没有什么意的话，这些也是啊非福行。然后喝酒等等，喝到醉啊，因为喝醉了你就失去理智，失去理智呢，你就会更造下杀生、偷盗、欺骗等等啊。所以是你放上这五种呢，这些五都是叫做非福行。那当你造下这些恶业的时候呢，它会不会留下一股力量？那股力量是什么？业力。是善的业力还是恶的业力？恶业。恶业呢，一旦成熟呢，它就会产生它的果报，会产生，比如说你种下一颗酸的芒果，它会长出一颗甜的芒果吗？会吗？不会。那你种下一个甜的芒果，你种下它会长出酸的芒果吗？不会。所以恶有善报，那是不可能的。 善有恶报，那是不可能的，只有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好，就算是佛陀不出世，你在观察这个世间法，你都可以看得到。好，酸的果子不能长出甜的果子，只有甜的果子呢才能够，只有甜的种子呢才能够长出甜的果子。好，所以当你造下恶业的时候呢，你不要以为啊什么都没有了，消失了嘛，但是它留下的那股力量是你看不到的，那个业力是你没有办法看到的。当这个因缘成熟的话呢，这个业力呢就会产生它的果报，所以由恶业产生的果报，那个果报会在善道还是会在恶道啊？善道还是恶道？恶道，恶道有几种啊？有几种恶道？四种，四恶道啊？哪四恶道呢？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啊。所以如果你种下了欺骗的种子，或者你种下了杀生的种子，或者是妄语的种子，或者是邪淫的种子呢，这个种子呢一旦成熟的话呢，你的未来是将会出生在这四恶道的其中之一啊，看你那个恶业的重还是轻。如果重的话，我们就那个种子就会在地狱道那边生长啊，你们就会成为地狱的众生了。好，所以这个就是说行如何言事，因为行的关系呢，事呢就在相啊，就在相等的这个道生起来。好，那刚才讲到三个行，第一个是福行、非福行，第三个呢非动行。还没讲非动行，先这边先讲一个例子哈。为什么我讲这个啊？刚才讲到这个非福行就是恶业，因为恶业的关系呢，新的生命呢，新的五蕴呢，就在四恶道升起。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位叫南迪亚的啊，南迪亚的弟子，他是个非常虔诚，也非常乐于布施的一位佛教徒，啊，是很喜欢供养出家众。然后有一次呢，他建了一座寺院，然后亲自呢供养给佛陀。啊，当他们在供养的时候，在回向功德的时候，在佛教的这个文化里面，我们回向功德呢，他们会倒水的，哈，哦。所以当然回向功德的时候，在倒水的时候呢，因为他供养这间寺院的功德，在33天，啊，我们一共有六层天界，一共有六层，其中一层叫33天，在那一界呢，有一间宫殿。有一间宫殿马上冒起来，当他在这边供养寺院的时候呢，那间宫殿呢就在天上马上冒起来。你看这个业的力量是多么深，他都还没有往生呢，啊，只是马上供养这间寺院出去的话，他的业报就在天上成熟了，那宫殿就是属于他的了。那有一天呢，目犍连尊者呢，因为目犍连尊者是神通地狱的，他就跑到天上去啊，他时常上天上去问那些天神啊，你是做了什么善业你才成为天神的？所以那些天神就跟他解释，哦，我是因为布施，我持戒，我孝顺父母等等，所以我生在天上。那一天呢，当目犍连到天上去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了一间新的宫殿，他没有见过的。他就问里面的人，这个宫殿是谁的啊？他说这个宫殿是给南迪亚的。那南迪亚在哪里？南迪亚还在人间，他还没有往生。哇，目犍连就很奇怪，一个人还没有往生，他的宫殿就已经在天上冒出来了。所以他就下到人间，就问佛陀，有这种可能吗？啊，我做了一件啊，这个南迪亚做了一件布施这个寺院的功德，那他还没有往生，那个宫殿他的福报已经在天上冒出来了，他就问佛陀，有这个可能吗？那佛陀就讲说，你不是自己眼睛看到的吗？为什么你还要问我？你不是自己在天上看到这间宫殿的吗？而且那个天女还跟你说是南迪亚我未来主人的宫殿。 所以你看这个善业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哦、所以你们做善呢要很有信心、哦、有时候呢你们做善呢会遇到一些阻碍、啊、然后你做善的果报呢还没有成熟，有的人就失去信心了，我做了这么多善为什么我还是这么穷的、嗯、我做了这么多布施为什么还是这么穷的、嗯、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应该记得啊。要一个善业呢，要成熟呢，它要具足很多的因缘啊。一个种子呢，要发芽呢，它要具足很多因缘，比如说它有足够的雨水、足够的阳光等等。啊，缺了一样的话，那个种子就会很慢，才会产生它的果报。同样的啊，我们的善业呢，要使我们的善业成熟呢，因缘要具足，它才会成熟的。那如果你现在做了很多善事、啊、做了很多布施，你还觉得自己还欠这么多债，为什么没有越来生活没有越来越好呢？那是因为时辰未到、啊、你的因缘还没有具足，你做的善业呢因缘没有具足，所以还不能够产生果报。那你现在所遇到的不如意的事呢，那是因为也是你前世的恶业在成熟中，你要先偿还这些恶业。如果你能够这么想呢，你就不会怨天尤人了、啊、就不会抱怨这个抱怨那个了、啊、那这个兰迪亚呢，因为他喜欢布施呢，所以他的果报、啊、就在天上冒出来了。那他的太太呢刚好相反，他的太太呢，他丈夫很喜欢布施呢，他太太就会就做他的反对党、啊、你喜欢布施我就不喜欢，就整天跟他唠叨，然后看到比丘来就诽谤比丘、啊、就是他喜欢做布施呢他就特别吝啬，他喜欢供养出家众呢他就诽谤出家众，这是恶业还是善业 他恶业一成熟的话呢，他这个兰迪亚的太太叫瑞瓦蒂，所以他恶业成熟的时候下一世呢他下地狱，那他先生呢上天堂上33天。一对夫妇，你看一对夫妇因为造不同的业呢，一个上天一个下地狱，所以呢业是操纵在你们自己的手上，你们应该知道自己怎么去行善避恶，为了你未来的幸福。好，那刚才讲到复行非复行根，那另外一个是
非动行。非动行呢是无色禅啊，当一个人在修无色禅的时候呢，他就是照着这样这个非动行。无色禅一共有四戒啊，四戒，那就是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以及非想非非想啊。当你在这一世呢，你行这个善的话，你修这个无色禅的话呢，你下一世呢，因为这个行的关系呢，他留下了一个业力，那下一次呢通过这个业力呢，你就会在这个无色界那边升起你的结身事、啊、所以说行言事、啊啊、所以无名言行行言事，无名跟行呢是属于过去式，好像我们现在身为人，那是因为我们过去造下什么善业，好，因为我们过去造下某种善业呢，我们这一世成为人类，所以这一世呢是什么世？是过去世还是今世？今世啊，所以你可以看那个图啊，从世那边开始呢是今世，那是今世果报来的。我们这一世能够成为人呢，是今世果报。今世的果报是因为我们过去是种下了什么善因。所以产生这一世的善报。那当我们造下了行的时候呢，根据这个行呢，不管它是福行非福行还是或者是非动行，那这个事呢就会在三界的任何一界升起。好，我们这个宇宙一共有三界，哪三界呢？ 欲界。
欲界包括什么？欲界包括
四恶道、人道跟六道天神，啊，一共有十一界，
啊，要记得啊。欲界包括，
来，你们一起讲，四恶道、人道、
六界天道，所以一共有十一道，
啊，叫欲界。然后欲界过后呢，我们有十六界的梵天，梵天，十六界梵天。这个叫色界，啊，色界过后呢，我们有四界无色天、
无色界，一共有四界，
所以加起来三十一界。我们的宇宙呢，一共有三十一界，所以我们轮回呢，只是在这三十一界里一直流转罢了。当你证到无余涅槃的时候呢，你就是脱离了这个轮回的流转，你就不在这三十一界里面了。
根据我们的行呢，我们的事呢，就会在三界的任何一界产生。
好，如果是恶，如果是福行呢，就会在善道、啊人道、天道或者是啊色界啊，这个事就会在那边产生。
如果是非福行呢，
就会在
十二道。那如果是非动行呢，
就会在无色界。
所以这个就叫做行言事。那如果事生起来了，
结生事生起来的时候，名色有没有跟着生起？有吗？这个身体名呢，包括四蕴啊，四种五蕴里面的四种名蕴，受想行识。那个色呢，就包括色蕴啊，色蕴呢，如果以世俗地来讲呢，就是这个身体。如果以就近地来讲呢，就是地水火风四大而已。那这个名色呢，我们这个名色的升起呢，虽然是啊，第一个结生事呢是由善业而产生的，在人界产生的结生事是善的，但是名色升起过后呢，这个名色呢是善跟恶的总和。善跟恶的总和，怎么说呢？来，我们来看戴安娜，你们知道吗？戴安娜，
啊，
知道，
全部都知道。
哇，如果现在讲一个法师的名字啊，没有人知道；我现在讲戴安娜，全部人知道。
所以世俗就是这样，世俗人就是注重世俗的东西。啊，
那这个戴安娜呢？她你们也知道，不用我解释，我看你们懂的比我还多
啊。
这个戴安娜身非常漂亮啊，所以这个英国的王子查理王子，哦，你们还会纠正我？你看，这个查理王子呢，就迷恋爱上她的，就要娶她为太太。那娶了她做太太的时候，戴安娜的名气呢就远播千里了啊。她只要换一个发型呢，就风靡全世界，那就跟着她的发型来剪啊。她穿的衣服，她就要穿一种服装呢。全世界就跟着他的服装走啊，所以戴安娜的世界。那这个戴安娜呢，又全世界的人又非常的疼爱他，非常的爱他，非常的仰慕他。这是他的善业还是他恶业的果报？善业的果报。但是呢，到最后的时候呢，查理王子要跟他离婚，不要他了，你们也知道吧啊。
为什么？
这是查理王子
不要他了，这是他的恶业的果报还是善业的果报？恶业的果报。结果呢，
他们离婚了。离婚过后呢，这个戴安娜呢又交上另外一位男朋友。那有一天呢，她跟男朋友，因为戴安娜是非常这个在世界上非常令人注目的一个人物，所以她去到那里呢，就很多记者啊跟在后面的。所以有一天呢，她跟她男朋友呢出外，然后驾一辆车出外呢，被一位记者穷紧追着，那个记者呢紧紧的追着他，结果呢戴安娜那一辆车呢就撞车了，车祸，结果戴安娜就死亡了。他的死呢是善业的果报还是恶业的果报？恶业的果报。所以呢，我们这个名色呢是善业跟恶业的总和结合来的，
啊，所以你一生中不可能一直顺利的。为什么？为什么你的一生中不能够一直很顺利？因为我们过去是有造恶业，我们这一世有时候要承受恶业的果报，所以我们会遇到逆境、不顺利的环境。好，那有时候我们觉得啊，逆境过去了，好像一切都非常顺利了。那也是因为我们前世有种下善业，我们在当时呢，在承受着善业所带来的果报，就像戴安娜这样，好，她一举一动呢，受世界注目啊，世界的人都很疼爱、很喜爱她，所以这是她的善业。但是到最后呢，他先生要跟他离婚，这是他恶业的成熟。一个这么漂亮、全世界受全世界人疼爱的他先生，竟然不要他了，所以这个业是非常的奇怪的啊！这个业是怎么操作呢？是非常的 very strange 啊，很奇怪，你去想象不能没有办法想得明白。所以呢，这个名色呢，啊，要记得哈，这名色是我们善业跟恶业的总和，所以我们的一世中呢，不可能一直都很顺利的，也不可能呢一直走霉运的，啊，也不可能一直走不好的运气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前世有造恶，也有造善，啊，所以当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审视，啊，这是我前世所造的恶业，我现在在偿还这个果报罢了。所以你不要怨天尤人啊，自己接受承受，这是我的果报啊，那我再勇敢的啊生活下去。那你自己等一切得到一切好报的时候呢，一切都很顺利了啊，生意也做得很好，孩子也很听话啊，你的先生也很对你也很忠心的话呢，你也要知道这是你善以前过去世所造的善业，他现在成熟了，所以你在享受着这个过去所种下的善业的果报，也不要因为这样就洋洋得意了啊，我太厉害了啊，所以升起我慢心啊，升起我慢心变成什么不善心了。好，所以你要如此思维善业跟恶业，这样你对世间的一切啊一切好运跟厄运呢，你都能够平等的看待它，不会大喜大悲呀，啊，啊，平等的看待它，这是很重要的哈，这平等的看待一切是很重要的。接着下来呢，因为名色呢，当名色升起的时候呢，啊，是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当名色升起的时候呢，六处跟着升起，哪六处呢？来，大家一起讲，来，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还有一个呢，意处。意处是在哪里？西医是讲在这边的，佛教是讲在心脏里面的血，心脏里面的血液啊，一切的心呢，都是从这边升起的。所以你会讲心痛。啊，如果你悲伤的时候，你是头痛还是心痛？心痛，因为心是在这边升起。啊，很少人悲伤的时候是抱着头的，他就是抱着心的啊，因为心痛。啊，那当有名色，有这个名色的时候，这个六处眼、耳、鼻、舌、身、意就跟着升起了。那当这有眼睛升起的时候，眼睛就会看到什么？看到颜色，啊，看到色。这眼对色，啊，耳朵呢听到声音，鼻子呢香或者是味道，啊，舌头才是味道吧，舌头才是尝到味道，这个是气，嗅到那个气，啊，耳朵呢，对不起，这个鼻子呢嗅到那个气，舌头呢就尝到味道，那身体呢就会触到。啊，你触到就感到冷啊、热啊、痛啊、凉啊等等，然后法呢，法就会触到这个意，啊，所以呢，眼呢，我们讲六尘，啊，六处对六尘，六处是什么？眼、耳、鼻、舌、身、意， 六尘呢？色、香、味、触、法啊。所以当眼睛触到一个颜色的时候啊，会升起感受吗？比如说你看到一个漂亮的东西，你会升起感受吗？会。什么受？乐受啊。所以这个六处，当六处触到六尘升起的心事呢，叫做触啊。你们看那个纸状啊，名色言六处，六处言触，这个触是 contact 啊。当这个六处呢，眼处、耳处啊、鼻处、舌处、身处、意处，触到六尘外在的六尘的话呢，这个触呢就叫做 contact 啊，第六个触就叫做，所以一共有六触，眼睛触到颜色呢就叫做眼触啊等等。所以当这个六触呢触到六尘的时候呢，就会升起什么受啊，所以六触眼触触眼受。眼睛看到了漂亮的东西，升起了感受，乐受还是苦受？乐受。当乐受升起的时候，你要不要多看几眼呢？很想多看几眼，尤其是男人看到漂亮的女人啊。我见过一位副部长啊，这个副部长是佛教徒的，那他来跟我讨论佛法。他说我们男人呐、啊，他是跟我讲男人的心声啊。他说我们男人呢、啊、最躲不过的就是什么美色，这是他讲的啊，不是我讲的，你们不要怪我啊。他说我们男人呢最躲不过的就是美色。他说他每一次看到漂亮的女孩子啊，他就好像失去自我这样啊，眼处就是眼处，眼睛触到了漂亮的东西，升起了那个受，什么受啊？乐受。那升起乐受就要多看几眼嘛。所以因为受而产生什么爱，爱啊，哇、哦、很好看，就多看几眼就产生了爱。所以这个副部长就讲说，
不过现在我进步了，
我现在看到漂亮的女孩子我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啊、所以我的爱不会升起了、啊、他这样讲是就表示说
我们很容易受这个六界的影响啊，眼睛一触到漂亮的东西就产生那个爱，那个过程是非常快的啊，非常快的。你如果你不觉察的话呢，有啊受就会产生爱了。如果你能够觉察的话呢，那个受就不会产生爱。你怎么觉察呢？怎么去觉察？比如说你看到一个漂亮的话，你产生那个乐受。为了不使这个乐受呢产生爱呢，你怎么去觉察它？观它，要怎么观呢？啊，你就关着这个乐受啊，你就关这个乐受，然后呢你要告诉自己哦，这个乐受是无常的，无常的，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啊。萨贝桑卡拉安尼恰，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 乐受为什么升起？为什么升起
啊？
刚才我才解释了又忘记了。
不是因为触啊，因为触的关系啊。第六个 contact 啊，因为眼睛呢触到颜色，所以产生那个触，因为触的关系呢，乐受升起了啊。所以这个乐受是因缘法的，是因缘法吗？是不是因缘法？什么是因缘法呢？因缘法就是因为因存在，所以这个果升起。因为因存在，所以这个现象升起，叫做因缘法。所以因为触的关系，受才升起。所以呢，这个受是因缘法。啊、哦，既然是因缘法的话，它是有常的还是无常的？无常的啊！佛陀讲，一切有为法、因缘法或者是有为法，都是无常的。这个触呢，如果你要这个乐受消失，你闭上眼睛，不要看那个漂亮的东西了，那个受就消失了。为什么？因缘断掉了嘛。啊，因缘断掉了，乐受就消失了，啊，所以是因缘法，这个乐受是因缘法。 所以如果你不要使到受而产生爱的话呢，你就要去观这个受，啊，你讲哦，乐受
已经在我心中升起了，乐受已经在我心中升起了，这个乐受是无常的，
无常的，它是因缘法来的。当你这样观的时候呢，你就会，如果你正念很好的话呢，你就会感觉到这个乐受在你心中消失了。当消失的时候，爱还会不会升起？不会升起的，啊，所以这个是你要怎么切断由受而生爱的一个过程，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好，那刚才呢，比如说一个男人呢，他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啊，他产生了乐受，因为这个乐受呢，它变成爱了，啊，由受生爱嘛，所以爱了。当爱的时候，但是多看几眼，多看几眼的时候，哇，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漂亮，你就想怎样？占领他，占领他就是什么？取，啊，执着了，更加深的执着。爱还是很表面的，取呢就是 repeated craving， 一直的爱，一直的爱，一直的爱，你受不了了，你一定要占领他了。所以呢，啊，由爱而生其取。爱缘取，那你要占领他，你要怎么做呢？你要怎么做？你要不要采取行动？还是说，哦，我要占领他是这样罢了？你要采取行动啊！你采取的行动呢，可能是善的，善的行不通呢，我就来什么恶的，来横的啊，老是来横的，那你就恶的也造下了，善的也造下了，对不对？你造下了你好的，你去追他嘛，追他，你正当的去追他的话是善的，追不到他，我就来横的，我就来欺骗他，啊，你是造下了恶的那一方面，所以呢，这个恶呢跟善的叫做什么？业有，叫做业有 becoming， 啊，所以因为取呢而言业有，或者因为取而言有，啊，那这个善的跟恶业的造下来的时候，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什么业力啊？千万要记得，一切善业跟恶业啊，当我们一旦造下来了，就留下了业力。这个业力一旦成熟的时候，它就会产生新的生命、新的五蕴、新的生命。所以呢，业缘，你看这一个第十一言啊，业缘什么生？这个生就是生命啊，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了啊。当生命的开始的时候呢，人呢会不会老？会不会病？会不会死？所以会不会忧愁、悲苦、苦恼等等？所以就升起了佛陀讲，就升起了整堆的苦啊！因为生，所以老、病、死、忧愁、苦恼等等跟着升起了，所以轮回就是这样的旋转。那刚才我们再来看一遍哈。那刚第一个呢，无明跟行呢是属于过去因，看到没有？啊，无明跟行是属于什么？过去的因，我们过去造下的因呢？啊，第一个，因为无明呢不知道无取蕴是苦的，不知道这个生命是苦的啊，所以呢，他就造下了很多业，很多业呢，希望还有新的生命，啊，有一位禅修者呢，啊，在帕奥，有一位禅修者呢，他是个很穷的啊，很穷的一个village 的村女啊，一个小乡村的女孩子。有一次呢，他去啊，现在在缅甸是有很多佛塔的啊，有一次呢，他去在地有佛塔啊，要供灯。当他供灯的时候呢，看到旁边呢有一位非常漂亮、受高深教育的城市的女孩，城市的庶女，啊，他看到她呢，就回想自己啊是一个没有知识的啊乡村的女孩子，所以他看到这个一有教育啊来自啊城市的女孩子，他就很向往啊，所以很向往，这个是什么？啊，希望也像他这样，那个是什么？爱来的啊，爱来的。他不知道呢，有新的处事啊，因为他下一次他希望像他嘛，像他这样，所以下一次就是新的五蕴嘛，新的处事。他不知道这个新的处事、新的五蕴是苦的，那是什么？啊，不知道无取蕴是苦是什么？无明 啊，因为无明呢不知道这个无取蕴是苦的，所以他向往向往
啊，出生成为一个受高僧教育
纯实的庶女，那个是什么？那个是爱，爱啊，那个是爱。所以因为这两个的关系呢，所以他就造业了，造一个业，那个是什么业？他就把这个蜡烛啊，这个油灯呢供给佛塔，供养油灯给佛塔是恶业还是善业？善业，所以他就造下了这个善业。因为无明爱的关系，所以他造下的善业，所以无明言行啊，那这是过去因哦啊，过去当他推断，当他看他过去的时候，他看到了他过去的因。那这一次呢啊，因为那个
供油灯给佛塔的业力呢，那个善业呢，他留下了一个善的业力，这个业力呢成熟的时候，这一次呢他果然成为
一个受高僧教育的，还是博士啊啊，一个大学的讲师，不是博士，是大学的讲师，而且生长在城市里面啊，所以这个是行缘事啊，所以他这一世的事是因为过去种下的什么因啊，过去种下的因而产生，这一世成为大学讲师，城市啊，住在城市的，这个是果来的啊，所以呢无名跟行是过去因，那这一世呢他生下来的这一世呢是今世果啊，今世的果报。那今世呢啊，今世当有名色的时候呢啊，因为是啊产生了名色，因为名色产生了六处，因为六处产生了处啊，因为处而产生了受啊啊，受一共有三种，一个是乐受苦受，然后不苦不乐受啊，不苦不乐受。所以在这段嗯，在这段啊，这些呢是名色六处处跟受呢都叫做苦地，苦地啊，也是无取蕴无蕴来的，名色也相等于无蕴，他们都是苦地来的。为什么讲苦地呢？我们苦地呢一个我们要以两种方式来看，第一个呢要以世俗的方式来看，世俗的方地呢有生必有死，死是痛苦的吗？啊，不痛苦啊，很好啊，有进步了，死是不痛苦的啊，嗯，有生必有老，有病啊，爱别离苦，然后跟不喜爱的人还要每天见面啊，然后很多东西你要求求不到的苦，总之呢无取蕴是苦，嗯，所以呢有这个名色就有这个苦，所以这个近视我们这个名色呢是苦地来的啊，苦地。那苦地呢？为什么这个苦地呢会升起？为什么苦地会升起？因为极地，因为过去世的极地，极地呢是哪两个？无明跟你看你的纸哈，无明跟行啊，所以无明跟行呢是极地，极地就是痛苦的来源啊，就是苦地的来源，苦地的根本啊。所以过去世呢我们造下了极地，所以这一世呢苦地呢升起了啊。那这次呢苦地呢，因为我们有这个名色的关系，有这个受啊，有乐受苦受呢啊，因为乐受而产生了爱，刚才已经解释了，因为乐受产生了爱。那苦呢，因为苦受可以会不会产生爱啊？怎样苦受怎么产生爱呢？ 给你一个例子哈，比如说
你的太太每天煮啊，每天炒面给你吃，都煮得很好吃的啊，你说你每天你都期待着啊，有这个面每天吃这个很好吃的面，
那因为这个乐受呢，吃这个面的时候乐受嘛，你就产生了爱啊，对这个面产生了一种爱。那有一天呢，你这个太太呢可能晚上睡得不好哈，睡得很不好啊，今天煮的面呢忘记放盐啊，忘记放盐，什么盐都没有放，那你就知道每天会吃一顿很好的面嘛，今天你一吃下去没有一点味道，那你升起什么？是乐受还是苦受？苦受。那你升起苦受的话，那这苦怎么产生爱呢？啊，听清楚哈，这苦受怎么产生爱呢？
当你升起这个苦受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哎呀，我要吃的那一顿，我昨天吃的那一个面是很好吃的，你会不会这样想？啊，就是因为你尝不到你要的啊，你升起的苦受，所以你就向往你要的，向往啊，他昨天煮的真好吃，今天的没有放盐，所以因为苦受，你向往那个乐的感觉，所以因为苦受也升起什么爱啊？因为你爱，你要吃有那个有盐的啊，所以乐受呢会升起爱，苦受呢也会升起爱。那因为这个爱呢，我们就取，因为取呢，我们就造业哈。再给你一个例子哈，因为通过例子呢，你能够更加清楚、更加了解。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个国王叫果萨拉，果萨拉 king。那果萨拉 king 有一天呢，他出去啊，以前的国王会出去外面巡的哈。他去巡的时候呢，看到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啊，所以他的眼睛啊，眼处啊，触到一个。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啊，眼就触到这个色，就升起了什么受，就升起了一种乐受，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升起受，因为她没有办法观这个受的无常啊。佛陀讲一切受都是无常的啊，一切受都是痛苦的啊，因为这个果萨拉国王呢没有办法观这个受乐受的无常苦无我，所以呢他因为受而产生了爱，产生了爱过后呢，他就想办法就得到他，所以就由爱而生起取了，所以这国王就想办法了，我要怎么得到他，我要怎么得到他，结果他就想到一个办法，然后他去询问这个女孩子有没有结婚的，如果没有结婚的，哎呀小事情，好，我马上跟他带回来皇宫，但是后来他发现这个女孩子是已经结婚了的，已经结婚了的，那就不能够这么光明正大的把她带回来了，所以他就想办法了啊，因为爱跟取啊，执着非常执着想要占领，他就想办法，第一呢一定要先杀死她丈夫啊，一定要先杀死她丈夫我才有办法把她娶回来，所以他就想办法，他是召见她丈夫来啊，叫她丈夫来说，好，我现在有个任务要你去做，我要你在现在这段时间到傍晚，你去200里以外的那个地方有一个湖，那边湖下面呢有三朵莲花，红色的三朵莲花，我要你以这样的时间呢去采回来给我，在我还没有在没有天暗之前呢，一定要送到我这边来。他先生一听说，这个等于是为难我吗？这个等于是要送我，要触我使命的，怎么可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你又不敢违反佛，又不敢违反国王，所以他也没办法了啊。回去跟他太太讲说，我去拨一拨啊，看能够拿到这三朵莲花吗？所以他的太太就准备了一些啊，准备了一些食物给他，然后他就离开了，离开他。来到一个有水的地方的时候，他把那个食物呢供养一般出去，供养水中的什么众生，水中的众生，水中有很多众生的哈，有海龙王等等，所以他供养一些众生，然后就回向功德，好，今天布施的功德呢，希望呢能够达到我回向给你们啊，给你海龙王等等一切。海里的众生呢，希望呢我今天的愿望呢要起那三朵莲花呢能够呢如愿以偿，他就这样布施过后回向功德，然后他就发这个愿，发这个愿过后呢他就继续走了可能是这个愿力的关系，也可能是那些海中的众生呢受到他的布施而感恩嘛感恩，所以呢帮了他一把忙，所以他在很短的时间呢果然给他采到了他三朵莲花，他这三朵莲花就赶快的要回来了。那这个国王呢那个时候呢，因为他的心被这个爱跟取占据着，所以他整夜在傍晚呢还没有傍晚之前，他就心都很乱了，又怕这个丈夫真的采到三朵莲花回来， 所以呢，他就下命令呢，把城门关住，提早把城门关住，就是怕这个丈夫真的给他采到莲花回来。他为什么心，为什么突然间变成这么狠毒啊？为什么？被这个爱跟取啊占据着。所以一个多么善良的人，这个国沙拉金是佛陀的最大的扶持者，哦，他是佛陀最大的扶持者。一个多善良的人呢，如果一旦呢内心呢被烦恼占据的时候呢，你所有的良知都不见掉了，啊，你所有的良知都忘记掉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叫烦恼？烦恼就是使你的心污染的东西，所以叫烦恼。啊，所以这个国沙拉金是个很虔诚的佛教徒。今天呢，因为被爱跟取，被这个烦恼占据在心中呢，是想到要害人、要杀人、要堕人的妻子，哦，所以他在床上呢也很烦，也睡不着觉，哦，一直想到，哎呀，怎么娶到这个漂亮的女孩子，怎么夺取这个漂亮的女孩子，啊，提早就把门关了。所以那当那个丈夫回来的时候呢，看到这个城门被关闭了，他知道这国王是等于有意要害他的，所以把这个三朵莲花呢是放在城门外呢，他就跑到寺院去住了，啊，跑到寺院去过夜。那这个国王呢，因为一直想到怎么得到这个漂亮的女孩子呢，整夜就辗转难眠，睡不着觉，因为被爱欲占领着了，占据着了，嗯。那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呢，他突然听到了很多那种恐怖的叫声，很多恐怖的叫声。整夜都听到这种叫声呢，所以他就更加睡不着，本来就被爱火占据着睡不着了，又听到这些恐怖的叫声更加睡不着，所以他整夜都没有睡觉，啊，没有睡觉。第二天呢，他就问他的太太，那太太很聪明很有智慧的，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那太太就说，你去问佛陀吧，啊，佛陀是无所不知的，你就去请教他。那这个国沙拉国王呢，就跑到佛陀那边，就请教他。那国王就跟他说呢，你半夜听到了这些恐怖的声音呢，是地狱众生发出来的声音。有四个众生呢，那四个众生呢，他们在世的时候呢，时常犯这个邪淫戒，啊，时常去勾引良家妇女，时常犯这个邪淫戒。所以当他们死的时候呢，是四个众生呢一起下地狱。那地狱有分很多种，哦，他们下的地狱呢是被火锅，那个火里面有很多油啊，他们是在里面好像炸油条这样被炸的，哦，他这样炸，然后很多年，可能一百年过后呢，他们的头啊才能够浮上来一下，一浮上来一下又走回去了。所以他刚好那个时刻呢，这四个地狱的众生呢，同时呢，他们的头啊浮上来一下，他们想讲说他们的痛苦，为什么他们这么痛苦？但是呢，就讲每一个人只发出一句声音罢了，他又沉到这个火油里面去了。所以这些声音是他们发出来的。所以国王就跟这个佛陀呢，就跟国沙拉国王解释。哇，国沙拉国王一听到就感到非常害怕了，就了解到自己的过错了。也是因为自己呢，整夜被这个爱欲呢，啊，昏烧着，所以呢，整夜都睡不着觉。嗯，所以这个就讲解的啊，怎么由于受的乐受的关系呢，而产生爱，而由于爱呢而产生取，而由于取呢，这个国王呢就造下了很多恶业。虽然那个先生没有死亡，但是他也是造下了很大的恶业。所以当这个恶业成熟呢，它就会产生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呢，也就是一切痛苦的升起了，啊，有生必有死，老还要承受恶报的恶业的果报，啊，所以呢，这一世呢我们的五蕴呢是叫苦地。那五蕴存在呢，因为我们还有爱取，啊，所以我们还有爱取呢，这个爱跟取呢又变成造成未来出世的原因了。 啊，刚才讲到的眼睛你触到好的色，你产生爱跟取，产生了爱跟取的，你就造业了。所以这一世呢，我们也铺下了未来产生新的生命的因了，也种下了那个因，是不是啊？啊，所以这一世，比如说你吃东西啊，你耳朵听到好的，耳朵听到 music 啊，也产生乐受。乐受的时候，你就会爱了，爱你就再听，一次一次的再听，你就沉迷在里面了。这个也是业，啊，也是种不善的业，啊，或者是啊你啊你喜欢听耳朵听到啊你的亲爱的太太叫你一句啊亲爱的啊，你就产生了爱，产生爱就产生取了，啊，产生取就造业了，造业就留下了业力，那个业力成熟了就产生下一次产生新的生命了。所以这一世的爱取业有呢，也就是极地啊，极地，极地是什么呢？极地是未来苦的，未来苦地的因缘啊，叫做极地。那因为我们种下了这个爱取业有了，我们种下了未来因呢，所以呢你看第四的啊，第四的呢，因为种下了未来因，所以未来果也就是生老病死等等就会再次的出现。好，所以轮回呢，其实真正的在就近地上来，在世俗地上来讲呢，是众生在轮回，众生一直在这个圈子里打转，但是在就近地上来讲呢，是没有一个众生的，只有苦地跟极地一直在轮转，苦地跟极地一直在轮转。要怎么破这个轮呢？要怎么破这个啊？要怎么解脱这个轮回中？不要在轮回中打滚。现在我们知道了，什么造成我们在轮回中打滚？是因为极地的关系，所以我们产生这个苦地。那么现在我们要怎么脱离整个？要怎么脱离这整个轮回？怎么样？不要再使自己在这个轮回中旋转呢？啊，一定要去掉那个根本先，好，根本先。佛陀呢，就像狮子一样，啊，狮子。比如说有一只狮子跟有一只狗，啊，然后有一个人呢，拿一条棍。丢那一只狗，然后他又拿一只棍丢那只狮子，这个狮子的反应跟这个狗的反应会是一样的吗？ OK， 现在说狗呢被这个棍子丢到了，他就感到痛了，那他会怎样？这个狗会怎样？跑掉。OK， 等一下才跟你们解释。那如果你是狮子呢？你被这棍子啊丢到，你感到痛，你会怎样？啊？咬谁？啊？咬丢棍子的人啊！你是最聪明的了啊。OK， 来这里来解释两个原因啊。一只狗呢，被这棍子丢了，那个狗的反应呢，它就会去咬那个棍子，就会咬那个棍子。你咬棍子的话啊，我这个人在这边，你咬棍子，我可以不可以再丢你？你可以不可以？你会不会再承受痛苦？会吗？所以你要灭你的痛苦的话，你是咬棍子还是咬人呐、啊？咬人，所以不是逃走啊！你们不要逃走啊！刚才你们讲要逃走，嗯、啊，不可以逃走，你要反攻啊，反攻。OK， 所以呢，如果狗呢，它就是咬那个棍子。你咬棍子没有用的嘛，我可以再丢你吗？我再丢你，你再承受痛苦。你再咬棍子，我再丢你，再承受痛苦。所以佛陀不是这样，不是像狗这种人，不是像狗这种动物啊。佛陀是像狮子这种动物，狮子是森林之王，好、哦，他被人丢到了，他感到痛了，他知道我去攻那个棍子是没有用的，我要攻什么？攻这个丢我这个人。当我杀死这个人的话呢，我就不会再承受被丢的痛了，是不是？是不是这样？ OK， 所以不可以逃走啊。
嗯，
所以你们呢就要像佛陀这样啊，你要斩断这个轮回的过程呢，你们要攻的是什么啊？你是攻食吗？不是攻身，攻身吗？不是，攻他的根啊。那根什么呢？无名跟爱啊。所以你们要像狮子一样，不要像狗啊，要像狮子一样，要攻就攻打他的根本。当根本灭的时候呢，这个轮回就跟着灭，破灭了，就没有再轮回了。所以啊，要攻打这个无名跟爱呢，只有唯一的道路，那就是大正道，或者是戒定慧、哦、所以呢，你们要修勤修戒定慧。但是呢，今天呢，我没有时间再跟你们讨论什么是戒定慧了。我们改次有因缘的时候，我们再来讲解。好，今天的开示就是到这边为止。有什么问题吗？好。的业会产生新的来生，啊、哦，因为我们果报有分很多种嘛，有的是有的不是产生五蕴的果报。有的是产生现实的果报，比如现在我已经有五蕴了，我做的善业又产生现在果报，使我更加生意更加顺利啊，家庭更加幸福啊，这种业呢没有产生新的五蕴，只是产生现有的果报，也有这种业。好、哦，那产生新的五蕴的是另外一种果报，我们叫加那嘎卡玛 ，productive karma， 加那嘎卡玛。哦，所以我们造下很多业啊。到底谁来判断哪一个业先成熟，是不是啊？这根据业成熟的程序呢，我已经在一个经在 CD 讲过，这个临终之业，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收到。好、啊、临终之业我有讲到这个业，这个根据业成熟的次序啊，哪一种业先成熟啊，一共有四种。第一个呢是重业，重业呢有分好的重业跟不好的重业。好的重业呢是禅修，或者你正道出果二果三果四果，那个是肯定是去好的地方，你禅修正道出禅也是肯定去好的地方，这叫好的重业。那不好的重业呢有五个重业，就是萨阿罗汉、萨父、萨母，使佛陀出血，使佛陀身体出血，还有一个呢破身团呢、啊，使这个身团分裂啊，这个破身呢，居士做不到的，只有出家人才做得到啊，只有出家人比丘才能够破比丘的身团，你们做不到这个，所以你们这边呢很安全的啊。那这五个重业呢，如果你们造下这五个重业呢，下一次呢肯定下地狱，肯定的，没有的跟你 bargain 了，没有的讨价还价了的啊。比如说你杀了父母，杀了你的母亲吧，你这次杀了你的母亲。那你后悔了，后悔过后你拼命造好业，拼命做好事，也是没有办法了啊。在佛陀时代有一个叫阿伽大沙度的，这个阿伽大沙度呢，他因为结交了恶友，结交了这个提婆达多，那提婆达多呢叫他杀他的父亲，他父亲是明明沙拉，他父亲是一果罗汉来的，结果他杀了他父亲过后呢，他感到非常的后悔，他就被这个后悔煎熬着，啊，后来呢，他认识了佛陀，他造了很多善业，支持啊佛法啊，支持僧团，造了很大的善业，但是他所造的善业也没有办法洗掉他杀父的那个罪业，所以他死的时候呢，因为他是重业嘛，所以重业一定先成熟，所以他死的时候他下地狱。那如果你们没有造下这五个重业呢？我们第二个业就会成熟，这个第二个业叫做临终之业，就是临终的时候呢 ，death proximate cause 啊，临终之业，你最后那个念头是什么？比如说那天我讲的那个母鸡啊，他临终的时候，他听闻佛法，啊，听闻佛法，所以他临终那个念头是善的，啊，因为善的关系呢。他现在是往生善道、啊、所以如果没有那个恶业的话，这临终那个念头是善的恶业的， 那个就会注定你下一次会去哪里。
如果再没有这个呢，介绍下来是 habitual karma， 第二个是 dead proximate karma， 第三个是 dead habitual karma， 就是惯常业，你每天习惯做的，比如说你每天习惯做布施，你每天习惯持五戒，
每天习惯啊拜佛诵经啊，还是禅修，这是你每天习惯做的
啊。这个业呢，如果没有临终那个 dead proximate cause， 没有临终之业的时候呢，这个惯常业就会成熟。那如果一个杀猪的人来讲，他惯他每天做的是什么？都是杀杀，那么他临死的时候呢，这个业就会成熟了，
因为他每天做的东西嘛，每天做的东西他力量就会增长嘛，每一天增长。同样的，你们禅修，每一天禅修的话，你的禅修就会慢慢进步，是因为你每天在做嘛，虽然看不到，马上看不到成果，但是它慢慢的累积了。同样的，杀猪的，你每天在杀杀杀，它业就越来越重，越来越重。那到临终的时候，这个业就成熟了。啊，所以根据这样的层次来判断那个业先成熟。嗯，
还有什么问题吗？